好，弟兄姐妹平安。那我想可能其中的一些弟兄姐妹昨天有参加秀妍姐妹的安息礼拜。那当我听到其中录了一段姐妹在生命的最后的时刻她的一些话语，那我很受触动。那她是盼望说我们每个人可以更爱神，而且更爱神的家。那我相信现在她也在天父的怀里。为我们祷告，愿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的长进，越来越有基督耶稣的样式。那两周前呢，我想我们在座的一些弟兄姐妹去参加了，还有我们家一起去参加了 COCM 这个夏季合家欢的家庭营。我特别的感恩，看到这么多的家庭，他们那么的渴慕神，在灵里有追求，也看到神亲自在人心里动工。我自己也很受激励。所以呢，我在这里就特别的想邀请大家，明年夏天的时候预留出一段时间，因为我们的这个时间地点都是定了的，是在明年7月30号到8月2号，所以是几天的时间，在 Hayes Center 在 Derbyshire 那里，据说是全英国最好的基督教的营地，先给大家看一些照片啊，先做个广告。对，环境是非常的好。那我想为什么我要这么早的来做预告呢？因为我知道英国特别是夏天这个时间很宝贵，大家都会有很多出行的计划，可能提前一年就有计划了。所以我想我现在跟大家讲，大家可以预留下来时间，一家人可能夏天一起去旅行啊，一起回国探亲啊，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留出一段时间，可以一家人一起在属灵上得着喂养，一起来经历神，我相信是一件更加重要和蒙福的事情。好，广告完了之后，我们继续来回到马拉基书。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三次了，那今天是最后一次来分享。那刚刚已经读完经文了，这是马拉基书最后的一个部分。那在前几次我们已经讲了以色列人他们对神有很多的质问，那已经讲了前面的六次质问，那神通过先知一一的列出这些百姓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但是呢百姓的嘴很硬，他们一直在反驳神。那最后今天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问就是质问，他们说我们用什么话来顶撞了你呢？那今天的经文13节到15节，我们就可以看到百姓他们是如何来顶撞神的。那神的百姓对神有诸多的不满，他们的积怨非常的深，他们埋怨神，更是用话去顶撞神。那顶撞这个词的原意呢，是跟大家如果看出埃及记里面那个法老的心刚硬，这两个词是同一个，所以都是指用强硬的态度来回应来对待。那虽然可能现在我们很少可以直接跟神去顶嘴啊，好像孩子跟父母顶嘴一样，但是我们心里的这个不顺服，我们心里的这个悖逆的这个态度，其实跟以色列人他们当时是一样的。那首先呢，他们说侍奉是徒然的，他们觉得侍奉是没有价值的事。那苦苦斋戒，联系前面的经文，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说他们已经按照神的吩咐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们献了祭，他们做了律法上要求他们做的事情，但却感觉没有什么益处。那益处这里的原意是利益嘛，就是 profit， 就是说他们觉得赚不了什么东西。所以他们会这样想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们侍奉的这个动机是错的，他们是用一种牟利的心态去侍奉神。我觉得投了资就应该有回报，我做了这些事情，神理所当然应该给我一些好处，这是我正当的利益。那今天我们可能也会有意或者无意的用这样的心态去侍奉神，去敬拜神。那我努力的按照神的要求来生活，是希望神看到了可以回报给我一些好处。我花了时间去服侍神，也做到了11奉献等等等等，就应该得到神的赏赐。那如果是这样的，好像跟我们去庙里烧香是差不多的。 那在英国我想大家都遇到过这样的，有很多这样的游戏厅，大家有去玩过吗？应该有去对吧？这种游戏厅呢，你可以玩不同类型的游戏，那玩到了这个游戏完了之后呢，就会有对应的这个游戏券可以给你。通常呢，是你投入的越多，你花的时间越多，玩的越多，那你拿到的这个券就越多。当然你技能要很好了，你要很厉害才可以。那一般来说，我们一家人去旅行的时候碰到了这样的这个 amusement， 我们都会花上最多几磅钱，然后陪孩子玩一玩。那通常我们最后呢，只能给可乐换一些棒棒糖，就换不到什么别的大的东西。但是呢，也有一些很厉害的人我看到我们之前看到我前面的那个人，他换了好多这个券，都有好多一大包，他可以换上几千张票，可以换一个很大的礼物。但是呢，神的祝福他不是这样的，他不是可以靠我们做什么可以去换的。那神说过，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恩待谁就恩待谁。况且呢，神的恩典他一早就给了我们了，那我们敬拜神绝对不是要去跟他换取任何东西，而是因为他是神，他是万物的主宰，他更是爱我们到了一个地步，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愿意为我们死的神。我们一起可以读一下这节经文好吗？罗马书的5:8，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呢，除了这些以色列人除了谋利的态度他们的心态来服侍神相当与之类似的，我们也常常会用一种消费者的心态去教会，来到教会好像是我付了钱我就应该得到相应的服务这样的心理。那我们去教会是希望我可以教会可以为我做什么，而不是我可以为教会为这个家来做什么。那去哪里聚会去哪里敬拜神是按照我的喜好来的，只有教会满足了我的需要我才去。那我有一个习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如果去到一个陌生不熟悉的地方，如果需要找地方吃饭，我就会通过 TripAdvisor，如果在国内的话就是大众点评，来看一看这个地方哪里排名比较好，哪里这个评价比较好，然后我再去选择。那吃完以后呢，我通常会再留个言打个分这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没有是吗？都是随机的。我会这样，我们去消费当然可以这样，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喜好来，我们可以按照这个评分来但是呢，我们去教会敬拜绝对不能这样。那如今呢，我们很容易的就可以找到网上的各种资源，有很多属灵的这个资源我们可以找到，你想找谁的都可以，因为各种著名的牧师他们的信息都在网上。疫情过后呢，我知道有很多的教会发现很多会众都不回来了，因为体验过在家里敬拜的这个聚会的便利以后，你还可以选择你想听的很多名牧师的，不是更有益处吗？为什么要回来呢？那没错，我们的确可以利用现在的资源听很多的道，但在知识上有很多的长进，那个牧师他可能讲道里面用的例子我们都记住了，但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属灵生命却没有长进。或者我们按照我们的主观的喜好去评价这个讲员这个讲得好，那个讲得不好，然后再打个分，就好像我去跟餐厅打分一样。人渐渐的对神的话开始理性化的去想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开始骄傲跟自大起来，以至于我们远离了神我们还不知道。那神的百姓他愤愤不平，他跟神这样说顶嘴。那神说，你们除了心态不对以外呢是这个谋利还有消费的心理以外，还有一点就是你的眼光有问题，你们的眼光是短浅的，只看见眼前发生的事情那神永恒计划当中一小段的一个 人间的事件，你就去怀疑神的公义、神的信实，然后就失去了信心。当看见其他人好像做了坏事、做了恶事，神没有做什么，其他人不用守律法，好像过得挺逍遥快活的，我们心里就不平衡了。于是他们就也不想侍奉了，没有意思，也不想听神的话了，想要放纵自己，想要得到那些好处，就跟那些人一样。其实这些人只不过是看到了别人身上的恶，没有看见自己的恶。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真正的为了公义而鸣不平，为了让神的公义在地上彰显而去发声，我们只是为了自己我们心中那颗作恶的心好像蠢蠢欲动了，为了自己灵性堕落而去找借口。当然我们内心深处其实我们很羡慕那些恶人，想和他们一样得到那些好处。那今天我们说自己是基督徒，就意味着我们要用永恒的眼光来看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那我们一边在敬拜神，一边还定睛在这些世上的好处，实际生活当中的享受，我们两头都想拥有。那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九节，我们一起读好吗？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好了，那有一点我想让大家很留意的，就是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其实一直都知道我们心里的任何的想法，包括刚刚说的用话来顶撞神的人，神听见了他们的牢骚、他们的不满。那与此同时呢，神这里也让我们看到他也听见了另外一群人他们的谈论。接下来这段经文呢，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的描述，让我们可以看到真正敬畏神的人，神是如何的对待他们的。当百姓觉得侍奉辛苦又没有好处，恶人过得比我好的时候，神的回答很清楚，他说一个真正敬畏神侍奉我的人，我是如何的回报他的。那首先第一点，神说他是垂听的，他是垂听的神。经文说那时这些敬畏神的人在彼此谈论，他们具体在谈论什么我们这里没办法知道，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服事当中，在侍奉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的辛酸还有委屈。特别在这个弯曲的时代，如果真的是按照神的心意，按照他的话来生活的话，肯定会有很多的挑战。但面对这些挑战，弟兄姐妹之间彼此来倾诉，彼此支持是很有必要的。那面对困难我们都会有挣扎，但是呢，神这里说他听见了我们的挣扎，而且他是侧耳而听，意思就是神仔细的，他会细心的在你旁边来听你说，听你讲。神并不是高高的坐在宝座上这样来听，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嘛，他是在你的耳边他是侧着耳朵在你的旁边来听你说。那第二点呢，神他纪念，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原来在神那里有一本纪念册，那不是启示录当中说的生命册，而是另外一本册子，上面记录下来了那些敬畏他也思念他名字的人。那思念他神的名字，就是说心里你是思念的是神的属性，包括信实、慈爱、圣洁，也是靠着神的恩典来活的这样的生命。神没有忘记这些人，神也不会忘记他们。那我读中学、读小学的时候我们那会儿很流行写毕业纪念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不同的时代或者在台湾、在香港应该也有。那我们毕业的时候呢，我会让同学包括老师都写，每一个人都有一页这样的内容，上面除了写名字，还有昵称，还有生日，还有你的爱好，以及一段你想别人告诉你的话。然后我那个时候还流行说收集大家的照片，那我那个时候就有 洗了很多张照片发给同学，然后也收集大家的照片，然后我再把每一张照片贴在对应的这个人的这一页的信息上面。那当时我记得如此的详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舍不得要离开这些同学还有老师，因为我觉得我会想念他们，我会思念他们，我会记录下他们的样子，我会记录下跟他们发生的很多的故事。但其实呢，当我现在回国，我看翻回我这么多年前写的这个纪念册的时候，其实好多的人名我都模糊了，都不太记得了。那人会忘记，但是神绝对不会。那神用纪念册这样的方法来记住这些敬畏他的人，他们所说的话，他们的行为，所言所行的原因，大家觉得是因为神怕自己忘记吗？当然不是，神是希望让我们知道他是多么的重视在乎我们。那我们默默付出的任何的事情他都会纪念，那我们的委屈难过他也会纪念。也就是说，我们为神做的事情，无论大小，无论有没有人知道，哪怕是一个微笑，哪怕是一个问候，私底下的对别人的代祷，神都会被他纪念，也都会被神来侧耳而听。那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三节说到，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所以神知道谁是爱他的，爱他的是谁。那另外一段经文说我们可以一起读，在哥林多前书，也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五十八节，好吗？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心。神他会纪念。那第三点呢，除了神会纪念，他也看重。第十七节有讲到说神说这些人特特归我。那和合版这里的翻译可能不是很让人明白。那原来的意思是这些人是我的私人财产，或是贵重的珍宝。那神接着说，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这里连续的意思翻译的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它的原意是珍惜顾惜。如果你家的孩子很懂事，你生了病，他会在你的床旁边来服侍你，给你喝水，喂你吃饭，我想你一定会以他为荣，见到了人都想要称赞，这是我的宝贝孩子，非常的孝敬。那因为爱的缘故呢，也是因为爱的缘故，所以儿子才会愿意来服侍父亲。同样的，神在这里他要告诉我们，侍奉神的一个心态是用爱去回应神，侍奉神是因为爱的缘故。所以呢，神很看重这些人，他首先将这些人将他们看作自己的宝贵的产业。那其次神也是将他们看作是在自己的身边孝顺的乖儿子一样的疼惜他们，来珍惜他们。其次呢，神一早其实就拣选了这些以色列人，他拣选以色列人做神的这个选民。但是呢，在这里并不是说特特归我的意思是指的这些在血统上是以色列人的人，因为真的以色列人不是在血统上的，而是靠着神的应许。那神的应许并不是给亚伯拉罕的后裔，而是给一切相信他得着救恩的人。那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这样的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就是说，有一个木匠他很厉害，他是这个雕刻比赛的冠军。那他无意间呢，就发现在一袋这个谷物里面，就是谷粒里面，发现了一个小木块。那他就觉得这个木块很特别，因为它跟其他的谷粒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于是呢，他决定玩一玩，他就把这个木块雕刻成跟这个谷粒大小差不多一模一样的这样的木屑，然后呢再把这些木屑放回这个袋子里面，跟这些谷粒混在一起。 那之后呢，他就请朋友来说挑选这些墓穴，把这些墓穴挑出来。但是由于这个伐木匠他的手艺太好了，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分辨出哪些是墓穴，哪些是谷粒。那最后呢，只有将这一整袋的东西都倒在水里面，那几天以后呢，真正的谷粒就开始发芽了，而这些墓穴还是没有变化。那如今呢，我们挂名的基督徒，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也是一样的。那在人的眼中，可能神真正的儿女跟这些行为上很像基督徒的人，他们常常去教会的人区分很难区分开来，就你人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呢，他们之间有本质上的不同。那渐渐的，有神生命在里面的就会开始成长，就会结果子，而那些没有神生命的那就没有改变，就是一样的。所以真正敬畏神的人，他们才是真以色列人，才是神这里说的特特归我，神珍贵的产业。那第四点呢，就是神分辨第十八节说到，神说你放心吧你们都放心，我知道真相，我是不会弄错的，到了将来审判的时候，我会亲自将这些人分别开来。因为在地上没有完全的公义，我们常常看到是恶人当道，义人被逼迫，但到了那一天，一切就清楚了。信的人要和不信的人分别开来，义人要和恶人分别开来。那这里说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人也要分别出来。那我就想到马太福音里面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好吗？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磨墨。好，所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就要做这个分别的工作。可能表面上看都是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一个得救，另外一个就没有，一个被称为义人，另外一个被称为恶人，都去教会，都在侍奉神，但是结局却会不一样。那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叫中文翻译是末日迷踪，就 Left Behind。 那演的呢，就是在末日的那一天，全世界各个角落都有好多的人，一个接着一个都不见了。那虽然这部电影本身拍的并，我觉得大家也觉得并不是很好，那因为又跟基督教就是信仰有关，所以呢在豆瓣的评分是很低的。但是呢，电影里面有一个片段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面，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在一个教堂里，牧师正在讲道，然后突然间呢，他的会众就一个一个一个都不见了，然后最后就剩下了那个牧师。所以真的是很讽刺但也是真实的，因为主耶稣自己就是这样讲的，将来审判的时候，有很多人就会说，我曾经传道医病赶鬼，但是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所以神不是要看你在做什么事情，他要看的是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做这些事。那我们的神他是垂听的神，他垂听，他纪念，他看重，他也分辨。当我们愤愤不平的时候，你可以想一想我们刚刚讲到的这四点。那接下来这段经文呢，是马拉基书最后的六节经文其实内容就是刚刚我讲的第十八节进行详细的阐述，具体的讲神是如何来分别这些人的。那很多的圣经抄本特别是希伯来圣经第三章，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四章是连在一起的不像我们中文译本还单单的拿出来还有第四章。这里看到的是神再来的时候末日审判的一个场景。那我们都知道在地上没有完全的公义，有人可能受尽了冤屈，可能到最后都没有人帮助他洗白。那有人可以利用权势 啊，靠着很强大的保护伞只手遮天，可能在他那儿黑的说成白的，白的可以变成黑的。我不用多讲，大家都可以想，这样的故事很多很多。那前不久呢，啊，有一部很热门的电视剧《狂飙》，我发现我举的例子都是电视剧和电影，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电视剧？那讲的就是在人性的这个驱使下面，一个善良的小鱼贩，他如何一步一步的啊，成为了黑老大的故事，然后到最后他好像黑白通吃，变得很厉害。其实在现实社会当中，故事可能更加的真实，更加的可怕，不止在中国，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一样的。那我再讲一个例子，这个人叫马克里奇，他在地上他的一生非常的传奇。他原本是出身很贫穷的一个家庭，他是犹太难民的后代，后来呢却建立起全球的这个石油贸易的市场，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人。那有人就说他是石油大王，那有人讽刺他啊，他是倒爷，就是石油倒爷。那如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马克里奇他的朋友圈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全世界的政客、富豪、黑帮、军火商等等等等恐怖分子都是他的朋友。所以呢，里面有很多的利益交易啊，金钱交易。那后来呢，他因为50多条罪名被美国啊通缉17年，如果这些罪名成立的话呢，他就会被判入狱啊325年。但是呢，在金钱任何的东西的保护下面，他都没有事情。那到了2001年，美国当时的总统克林顿在他卸任前就给了他一个总统特赦令，就赦免了他。那给的理由呢，是他为以色列的福利事业做出过巨大的贡献。那直到2013年他去世的时候呢，这个世界上的法律并没有将他定罪。那这个世界对他的评价也是有好的有不好的，有人喜欢他，有人不喜欢他。在这个地上我们知道没有完全的公义，但我们相信到了那一天，一切的事情都将被扭转过来，真正的对和错都要分开来。我们的神他要扭转我们的命运，那时就是定局了，没有人再可以说我要回转了。那个时候啊，所有的曾经活在这个地上的人都要从死亡当中复活，聚集在主耶稣他的面前的宝座，我们的一生都要呈现在他的面前，没有遮掩的。那神在经文当中首先说他要惩罚那些狂傲的和行恶的，那会有一场大火等待着他们。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马拉基书3章里面有提到说，主再来的时候，他的审判对于那些金钱的人来说是一个炼金的过程，是一个炼净的过程，是一个祝福。但是我们这里看到对于这些狂傲的和行恶的人来说，这场大火意味着彻底的毁灭，全部会被烧成灰烬。那我刚信主的时候呢，我听人说不信的人要永远与神隔绝，我不太理解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今天我看见 Dennis 在这里，那个时候是他跟我讲的，我有问他，我不知道他记不记得，我就说人死了不是挺好的吗？死了就人死如灯灭，也感受不了痛苦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不是的，你能感受到的是永远的死亡。我说什么叫永远的死亡？我还记得当时，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对死有这样的理解，因为我当时脑子里面对死的理解就是你感受不到了，就不再会有痛苦了，不是挺好的吗？但是呢，圣经当中不是这样说的，人死了不是一了百了，人是有知觉的。那圣经明确的说，每个人面临的是只有两个结局，信的人有永生，那么不信的人就是永死，是永远的死亡，这是与神永远的隔绝。但是呢，你不是什么知觉都没有，你是能感受到一直啊不停止的这种痛苦，永远在绝望当中，没有终止的。如果你的手指啊现在被火烧烧的 啊、碰到一下都会很痛，但是永死是永远在火湖当中受煎熬，那里的火是不灭的。那圣经说凡狂傲和行恶的都要面临这样的审判，那么谁是狂傲的和行恶的人呢？不知道大家会想到谁，是那些新闻当中做尽了坏事还逍遥法外的这些坏人吗？是我们遇到、可能你跟他传福音传了很久，他们就是很硬，就是不愿意听福音的人。我不知道在座大家你们脑海里面想到了谁，不过我想说的是，我们今天讲审判不是要去想别人，实际上狂傲的和行恶的很有可能说的是我们自己。因为究竟什么是狂傲呢？狂傲就是你把事情，把你自己的事情看得最为重要，甚至比与神亲近这件事还要重要。狂傲就是你内心深处认为，可能认为钱是你自己辛苦赚来的，你可以随意的使用，忘记了这些都是神给你的，都是神赐给你的，而不愿意把神应有的还给他。那狂傲就是你来到教会，可能听到了关于罪关于悔改的信息，然后你就说对，我就是不应该这么做，但是呢一走出教会又犯了同样的错误。狂傲也是你觉得神没有满足你，又开始抱怨神，对他的话麻木了，觉得好像信耶稣没有什么用，来教会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例行公事而已。那行恶呢？行恶是什么？或许我们会说，我做基督徒很久了，我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或者恶事、错的事情我没有做过。但是我想说的是，行恶和行善是对立的，所以行恶就是没有给别人带来益处，反倒是有亏损。行恶就是你用恶意去推测别人啊，别人的言语行为。行恶就是你失去了从神而来的柔和谦卑而乱发脾气等等等等。或者行恶就是当你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道德的人、不诚实的人，他们反倒过着富有一帆风顺的生活，而你受到了，你就因此受到了影响。行恶也是你不愿意相信这个福音它有大能可以改变人心，不愿意相信这个世界会因为耶稣这个光而变得更好，所以你就躺平了，你不愿跟其他的人分享神的话，想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等等等等。我还可以列出很多很多，但是我想这些狂傲行恶都是我们身上每个人身上的毛病。所以盼望当我们听到审判的信息的时候，首先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提醒，让我们警醒起来，我们先来审视自己的问题，其次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还有很多没有认识耶稣的人，还有很多人要面临着下地狱的结局，所以我们还需要继续的努力的传福音，这是我们在这个世上的使命。那感谢神的是他给了我们一线希望。我们可以看经文第二节说但这个字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因为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回头的。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神说在你们当中有敬畏我名字的人，就是那些爱神顺服神的人，神的审判对于这些人来说就好像温暖的阳光，将黑暗照亮，也带来医治的能力。那在英国我们都可以体会到这个天气变化是很快的，常常都是刮风下雨，但是呢一下子可能太阳就出来了。那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当阳光洒在这个大地上，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有这样的体会，就是阳光洒下来的时候的那种感觉。这里经文说这个公义的日头就是主耶稣，我想大家都知道，那他医治的能力就是他的拯救和他的赦免，在他里面是有完全的公义的。那阳光普照大地就是这段经文的第一个给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画面。那另外一个画面也是非常形象的， 我们当中应该没有人养过牛或者养过羊，但是可能有人看过，在田野当中看过，可能就会比较准确地理解这节经文。因为如果长时间地将羊或者牛关在室内的时候，再一次打开这个门，他们被放出圈外到这个田野当中的时候，他们真的是会高高兴兴地这样蹦蹦跳跳起来。那或许我们很少看到牛或者羊跳跃，但是如果你家有宠物，有这个狗狗的话，你如果长时间地把它关在家里面，它冲出门的时候那种高兴快乐，我想我们都应该见过。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到了耶和华的日子，对于敬畏神的人来说，就是这么的开心，这么的欢欣，这么的快乐。当到那个时候，一切都将会被反转过来，义人会最终的得胜，地上的一切的不公不义，那些恶人目前看着好像过得挺好的，法律也拿他没有办法，但是最终会有神公义的审判等待他们。这是神应许给我们必定会发生的事情。在哥林多后书4:17，这里说，我们至暂至轻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神会扭转我们的局面，如今的只是暂时的，将来的才是永恒的。那马拉基用他这个末日的信息，他在讲他的末日的这个审判的信息的时候，他这样总结，他说，对于信神的人来说，末日是喜乐的日子，因为他们可以在永恒当中与神同住，享受我们现在可能你没办法享受的美好，想象的美好。但于对于那些不信靠神的人，末日将会是无尽的痛苦。那神他为了帮助我们去迎接神的审判，他最后呢也借着先知苦口婆心地提醒我们说，要回到摩西的律法，就是回到神的律法他的话语当中。同时呢，神也是再一次地预告自己将会差派一位好像以利亚的使者到你们当中去。那这个是谁呢？就是新约一开始在马太福音那里出现的施洗约翰。所以呢，旧约的故事跟新约的故事就连在一起了。那施洗约翰的到来是给主耶稣预备道路，那预备人的心去迎接真正的救主。神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第6节，他说他必使父亲的心归向儿女，儿女的心归向父亲。这是重复了马拉基书一开始提到的重点。神不希望看到他的咒诅来到的时候，他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人还印着景象不愿意回头。这就是神爱我们的心。那马拉基书，整本马拉基书是在一个黑暗的时代写成的。那从以色列的百姓从百姓到属灵的领袖都不敬畏神，那人有很多的问题，但神借着先知不停地在告诉我们，我都了解你们在想什么，我都了解你们的挣扎，你们的不满，因为我都听见你们的谈话，我听见你们的呼求。那同样的，今天我们也在一个看似很黑暗的时代，想要过敬虔的生活是不容易的，但是神今天也同样告诉我们，他听见了，他会纪念，他会看重。到了那一天，你放心，我不会错的，我的审判是最公义的。最后一节经文，我想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在彼得前书的1:5-7，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那我也盼望这段话，神的这段话语能给我们在这个末世当中带来安慰、力量还有盼望。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对众弟兄姐妹来说话，我们感谢你以宝贵的救恩，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无比圣洁公义的救主，是你给了我们永恒生命的盼望，让我们还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就可以有意向有方向。主啊，我们时常会信心软弱，被周围的一切被环境所影响，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的灵可以被你得着，你的灵可以安慰坚固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所经历的都是暂时的，至暂至轻的苦楚都会过去，将来有永恒无比美好的荣耀，就是与你同在的美好。我们谢谢你，这样的祷告感恩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